镇东峡侯亭。经过反复的思考，决定先去杭州，但是呢又觉得对不起佟林和雍亲王。胤禛不以为然，一再安慰东峡：“老侠客放心，算不了什么。我看我陪着你上杭州海川也去，办完了你的事儿，然后咱们再去云南八卦山也不为迟晚。”事情决定下来，众人准备应用之物，外边准备了马匹，王三虎带路，群雄赶奔杭州。这段书啊，可到了《佟林传》头一座高峰。你要有事没听着，后悔一辈子。这佟林一下杭州，在杭州内大显身手，是一举成名啊。不过呢，您得一段一段往下接着听。这一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咱不必多说。这一天到了杭州，他们是进的西关，老少英雄一进了西关一看呢，可了不得。为什么？过不去人。慢说你骑马，这块的人是拥挤不动。同时听见喇叭声震天的，哇哇哇哇，这唢呐声恨不能把西关都抬起来。老少英雄只好从马上跳下来，设专人牵牲口。镇东峡侯亭、二峡侯杰、铁掌李元、雍亲王胤禛、佟林以及各位小英雄挤进人群，随着人溜往前走。接光接光接光接光，众位闪着闪着闪着，就挤到飞龙镖局的门前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飞龙镖局的门前是个大广场，好，这广场全是人，做买做卖的，叫卖声是震耳欲聋。雍亲王和佟林敲着脚拔着脖往镖局门前一看，哇，高搭松柏牌楼，镖局的左右还两座台子，台子上坐满了吹鼓手，啊啊啊的声音就从这儿发出来的。再看镖局的门前，两溜拴马的庄子，那牲口拴满了。再往门口看，出了一帮，进去一帮，这人呢是来往不断。看得出凡是出入的人全是练家子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气度不凡呐、啊，拔着腰板梗梗着脖子，走起路里噔噔噔有声，咳嗽一声都是两响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来客人了，送客，门庭若市。最显眼的在镖局的左右戳着两张画像，佟林和胤禛仔细一看，上垂手画着个老头，画的太好了，跟真人的那贴着似。这个老者个头不高，稍微有点奔的头，挖口脸，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，小鼻子头，厚嘴唇，一步隐然，散满千金，花白剪子骨的小辫，米色一身裤褂，腰里的纱袋子，底下蹬着一双福字履，腰里系了根带， 左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宝剑。下垂手画的是个出家的僧人，这和尚好像一座铁罗汉像似的，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长得是肚大腰憨，腚大腰圆，面露凶恶呀，大眼珠子瞪瞪着目视前方，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。围观的人那就太多了啊！铜林看看胤禛，胤禛看看铜林，雍亲王就不怕热闹，压低了声音跟铜林说：“海川呐、啊，咱爷们来着了，看来这次离开北京是不虚此行啊！嘿嘿，别看你谈了点官司，这算不了什么。”开眼界经世面，这是主要的。哎，海川，这回我也开开眼，瞅瞅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。你把你跟老师学的那个底活，就最拿手的，你都抖了抖了，砸他个王八羔子，也创创你的名。洪林心说：“是啊，您是爱热闹，不怕事情大。”您跟我不一样，海川也没做解释，微微点点头。东侠二侠看罢之后就一皱眉，但是一句话也没说，看了一会儿，挤过人群，顺天珠街赶奔金龙镖局。东侠一边走一边不乐意，心说潘龙啊，潘红顶，你们太有点过分了，可咱们两家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，这是丧事，双方都死了不少人，咱们应当想办法怎么样和解。你可好，这干什么，又吹又打，跟办喜事相似。哦，想压我们一头，又把北侠和法禅的画像戳在门前，未免有点过分了，真是体言不支持啊！但是你是飞龙镖局的，我管不着，要我家里人怎么办，我绝不答应他，没受过教育，这就叫小人诈富，舔胸叠肚啊。东侠和二侠都这么想的，但是一到了东关，来到金龙镖局门前，俩老侠客一看呢，傻了，一看自己的镖局子比人家那镖局子折腾的还凶，那牌楼比人家还高，台子搭的比人家也大，好嘛，在哪请了这么老多敲鼓的筛锣的，把东关都抬起来了，这人围的人海人山一般，这还不说，比人家那花点多得多，门前搭个木头架子，一会儿放一挂鞭，咱甭说这鞭放多少，地下那炮仗皮子都能没脚面，说话干脆听不见。哎呦，镇东侠一看是火撞顶梁门的，心说黄灿呐、啊，黄灿，你好不小势力，你怎能这么折腾？你请示谁了？啊，你知道这样折腾的后果吗？东侠眼前都发黑，迈哪条腿都忘了，好不容易挤过人群。来到镖局的前面，镖局的门前呢放着两条大长凳子，金龙镖局20几名伙计轮流在这坐班，准备接待客人呢。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大侠二侠驾到，赶紧命人到里边给总镖师黄灿报信儿， 这帮人就接过来了。老侠客，老侠客，师爷，师爷，跪倒一大片。东侠冲他们一摆手，迈大步进了镖局子，迎面正好遇上黄灿，从里边接出来。黄灿一看师父师叔都来了，能不高兴？师父您可来了。还没等跪下，脸蛋子上是重重挨了耳刮子，啪，把黄金铎打的就地转了三圈，顺着嘴角的血淌下来。再看老师侯廷，那脸都青了。黄灿扑通就跪在老师的面前，师父。镇东侠用手点指黄灿，黄金铎，我且问你，你这么折腾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既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，咱们应当想办法平息此事。立哪门擂，比哪门武？哎，他那请人，你这儿请人，擂台上比试高低，还得接茬伤人。你忘了吗？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！这样打下去还有个头吗？只能使事情越来越恶化。黄灿一听，哎呀，师父不乐意了，真没想到，师父，那您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赶紧传话，把台子撤了，牌楼拆了，闲散人打发走了，镖局的关门，咱不死了人了吗？咱们自己认倒霉，自己花钱处理。咱管不了飞龙镖局的事，人家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咱们这私了了。东侠说着就进了屋了，气呼呼往座上一坐，身后二侠佟林、李元、雍亲王众弟子陆续也进了屋了。就这么一闹腾，也来不及详细介绍。可黄灿满肚子委屈，黄灿本不愿这么干，也不想这么干，是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力主着这么办的。风流侠张鼎还打了保票了，你师父挑理，有我呢。黄灿心说，我嘴巴子都挨上了，您了上哪儿去了？这东侠不依不饶，还想往下训教徒。正在这时候，张子美从外边进来。风流侠进屋里一看，哎呦，老哥哥，二哥来了。你看看，就我上茅房这么功夫，你们到了。我听您大吵大叫的，老哥哥咋了？您从来不发脾气，您不是这个人，今儿怎么大发雷霆？哎呀，兄弟，你也在这儿，早来了，我住了多少日子，就等着二位哥哥呢。我侯大哥，你要怪你怪我，你别怪黄灿，这主意是我出的。黄灿不乐意，怕你生气，我一拍胸脯打了保票了，我说这事儿我兜着。结果好，您真挑了理了。你要怪你怪我，你要打打我，你看怎么样？风流侠把一切的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，东侠的火气自然就消失，觉着这一巴掌揍的太委屈了黄灿。起来吧，哎，疼不疼？哎啊，不疼，能说疼吗？黄灿心说，槽牙都要掉了，能不疼？ 他转身站在一旁，大家都落座了。张子美一看，哟，有的人不认识。大哥，这些是啊，兄弟，咱不是外人了啊，有什么我跟你说什么。这个铁掌李元，你李大哥这没说，没说的，多少年的弟兄了，这朋友你没见过。海川呢？来来，过来。把佟林叫过来，佟林规规矩矩往风流侠张鼎面前一站。张鼎一瞅，哎呀，我侯大哥真是海教，什么人都教，把种地的都带来了，这小伙哪儿来的？他心里还纳闷呢。东侠一笑，贤弟，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，你二哥磕头的把兄弟，住的荆南霸州佟家庄，姓佟名林，字海川，还叫佟林。海川吗？认识这位吗？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，张子美，叫哥哥吧。佟林发现对面这位老者长得风流潇洒，与众不同，到处那么干净，那么精明强干的。你看，说上岁数了，看不出老来，也就在40左右岁，肉皮那个细腻。佟林早就从老师嘴里了解到风流侠张鼎的情况。何道元、尚道明两位老剑客平时没短的跟佟林讲，当代五大派81门都有什么高人，33路名侠都是谁，都是谁住的哪儿，还有什么特长，那佟林背都能背下来。今天见着真人了，从心往外那么尊重张鼎、张子美，知道人家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佟海川一撩衣服跪下，老哥哥在上，小弟佟林叩拜哥哥。哎，起来起来，起来起来啊，哎呦呵，我想起来了。张子美一笑，似乎我听说现在江湖上有一种传闻，出来个佟林、佟海川要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把式，就是兄弟你吗？佟林点了点头，嘿，没想到是我二哥侯杰的好朋友，还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兄弟，往后咱们弟兄多亲多近。说了几句客气话，互相归座。你别看张鼎嘴这么说，从心眼往外瞧不起佟林。他不是说看佟林穿的像种地的瞧不起他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觉着佟林是个狂人，你口太长了，你有什么能力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这话谁敢说，除非祖师爷。再者一说，就你这年纪，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？但又一合计呢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。如果佟林敢这么说，恐怕他也有惊人的本领。但无论如何看不出来，他真不明白大侠二侠跟这佟林怎么相处的这么近了，上杭州还把他带来了。不用问，是帮兵助阵来的。风流侠一看，上垂手坐着一位，这位嬉皮笑脸的，小事儿不住的扇着，脑袋跟拨浪鼓似的，往这儿看看，往那儿看看，大大呼呼的。不知道这主是谁？一问镇东侠，镇东侠是压低了声音，不能瞒着张鼎。贤弟啊，知道那主谁吗？我正想问您，千万保密，不要张扬。这位就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的四皇子，官封雍亲王的 认真认背了脸。哎呦，张鼎把嘴张多了大呀，他真不明白贵为亲王的胤禛怎么也上这儿来了。先帝可千万保密，就管他叫掌柜的，胤掌柜的就得了，不要叫外间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
我明白，
得彼此见见礼呀。张子美过了一十里，刚想叫王爷，一想不对劲儿，胤掌柜的您好啊，我这厢有礼了，那头便拜。咱们前文也说过，你侠客卖多千金，人家国家的亲王那等级和身份在那摆着呢。张子美刚要磕头，被胤禛把他架住。老侠客平身免礼，方才这一介绍我知道您是谁了，铁扇仙风流侠。
好
好好，响亮的名字，真是名副其实，够风流的。坐坐坐坐坐。侯二侠利用这机会把徒弟镖头都找来了，因为有些人知道胤禛的身份，告诉他们守口如瓶，如果谁问起这人是谁，就说胤掌柜的。哪一个嘴角不言走漏消息，暴露了真实身份，我撂他的脑袋。
是是是。
所以说一直到杭州内结束的时候，人们才知道胤禛雍亲王来了。在此之前，大伙马马虎虎，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那么黄灿赶紧命人打了洗脸水、漱口水，净面之后吃茶，吃茶之后排摆酒席，大家落座边吃边谈。侯大侠就问张鼎：“你怎么来的？”张鼎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张鼎还解释呢：“大哥，我为什么这么干，你清楚吗？你路过西关，你看见没？呵，这潘龙、潘红鼎不可一世，他们带头先折腾的，想以势压人，制造声势，咱们能软弱了吗？所以我才帮着黄灿这么干的。哎，您要怪，您怪我，别怪黄灿。木已成舟，怪也没用了。”宗侠说：“贤弟啊，我只是说这事情最好和平解决，我现在也是这么主张的，是不是？咱商量商量，把栅板上上台子撤了，把这些人都打发走了，咱们自己了结此事也就得了。”张鼎一乐，我说：“大哥，是不是这个人能耐越大越胆小啊？我发现您怎么有点反常呢？”大哥呀，现在是骑虎难下之时，人家大张旗鼓遍请高人，把架子拉上了，咱半道拉稀了，这跟头咱栽不起。再者一说，这个了结不了结咱现在说了不算了，现在京官了，官准立案，这是官府给这么断的。大哥，你想撤梯子撤得了吗？算了，孤注一掷，咱要一决雌雄，我就不相信斗不过飞龙镖局，何况又来了这么多高人帮忙，咱是准胜无疑呀。侯大侠一摆手：“不见得，兄弟，那面把北侠秋田给请来了，还请来铁臂罗汉法禅，就这俩主谁惹得起？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啊，我们有几个人敢说胜得了北侠？谁能斗得过法禅？与其这样，不如咱们及早收兵，以免这丢人呢。”二侠一听大哥说的话，不爱听。我大哥，你怎么总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？ 子美说的不假，现在势在骑虎，你想退也退不了了。我就不信咱们在座这么多人怕北侠和铁臂罗汉法禅，虽然他们有能耐，较量过没？比划过没？没有。好啊，机会来了，就在杭州擂台上，咱们一决上。